我先简短分享一下敬拜吧哈。就很长很长时间以前，神就提醒我要更深的来敬拜他。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明白，就是我要怎么敬拜他。这个就总之中间就是经过很多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就好像是一个新人不会骑自行车，然后他会学起来，虽然有人教他步骤，但是他骑着也很别扭，然后骑着骑着，然后就可能一些步骤就乱了，但是再继续骑的时候就骑出了自己的方式。那其实我在敬拜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也听了很多所谓的敬拜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那些步骤到我这边的时候都觉得不是很适用，可是我又知道我应该更深的敬拜神。为什么？就是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边了吧，那神的仆人们其实是来展现神自己，就像一个媒人一样，他牵线让我们和我们的天父亲自在一起，因为主耶稣是把我们完完全全引到天父的面前嘛。所以我更希望就是真实的和天父两个人有交流，一对一的这样，那通过很长时间很多步骤就走到了现在。那我更喜欢的时候就是找一些我喜欢的音乐，我通常听赞美诗的时候非常少，我大部分都是听轻音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每次敬拜的时候，当天我都会找到一首比较新的曲目，就是可能我没有听过的，然后这首音乐正好呢就是和我的合拍。什么是合拍？就是我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我的灵里就想祷告，就是想方言祷告，就像喜欢唱歌的人一样，听到那个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你就想跟着一块哼哼，喜欢跳舞的人就听到那些美丽的旋律和节奏，你可能就想跟着 随着这个旋律起舞一样。那其实这个我选音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些音乐一听，我的这个心里面就有这种祷告的这种愿望，所以我就会选一些音乐。那在敬拜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我会在默想经文，也有的时候我是在跟神诉说着我的一些问题，我在发问。然后也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想，是完全放空的状态，就是享受着我和天父，然后主耶稣还有圣灵，我们完全是在一起的，就像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一样，我们在一起。那有很多的时候呢，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神也会显给我们很多的他的想法，那我们管他叫启示，可能他可能是意象，对吧？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问题哈，不管是我们的软弱啊，还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人活着就总会有问题，不是说好像很多人认为，有一个人比如说他们会觉得哈，陪着你很活的就是你挺平安挺喜乐的，很少看见就是你的生命中有什么特别难的事一直在你那边解决不了，他们就大部分人会认为我生命中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好像我没有经历很多人的伤痛啊，然后挫折啊，困难啊，甚至是很多具体的事情，大部分人会认为我过得非常顺利，所以我的情绪才会这样，我的信心才会这样。其实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只要人活着他就不可能脱离的事情，他就总会有事情发生，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但是为什么我会在我的事情中更多的去转向，其实就是因为更多的敬拜，这些敬拜带我更深的明白了那些经文，带我看见了这些经文真实的含义，让我感受到了天父的爱，感受到了什么叫和睦，什么叫美好，什么叫平安，它是一种真实的启示。所以保罗特别说，他说愿大家都活在智慧和启示的灵里，所以我愿意大家更深的去敬拜神。你看到了并持续不断看到的时候，对你的生命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启，然后很多事情其实随之就解决了。对，在这里面我就真的祷告，我刚才我在敬拜的过程中也一直为大家祷告，愿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亲自来开启我们，就智慧和启示的灵哈，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真知识。不是说就像安德烈欧麦克书里面说成了那些难养的马，就终究听到却不明白，终究吃食然后自己却不能长大， 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些话语说得很清楚。不管你受教导的背景是什么，你来自于什么样的背景，你听了什么样的教导，你要知道我们最终是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看到他话语的全貌是什么样。如果有些东西和你的信条和你教会的背景有些冲突，甚至是不是你教会强调的，那你需要来查验。但是你查验的标准是圣经，主耶稣说过的话没有不能成就的，也没有需要删减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反复强调，就是反正富足我们是在这个完成基础信仰的和教导的这些信徒身上，我们向前行。那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做更大的事，往父那里去。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说有病啊怎么样？那因为你们邀请的人进来，那我们也不能说考察一下，搞一个问卷，说是你们在什么信仰状况呀，什么样的人我们都需要，因为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嘛，我们去积极的服侍大家。可是作为我来说，我更希望大家能长大，能够明白这些真理。所以我们更希望就像今天开篇讲到，我们做更大的事。知道神的话语其实它就像一个防伪标志。对，我们很多人就说我爱神呀，我就是爱神，我很爱神。这个神的爱和人的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说在感觉里去爱他，头脑一热然后觉得我就是爱神，那是你觉得。人和人也一样，有人觉得我就是特别爱，我就特别爱我的先生，或者有些男生就说我就特别爱我女朋友，结果你爱的对方爱的别人不想活，那个是你的爱。所以主耶稣说的非常清楚，那什么是爱神的呀？也可能有一些人来自有一些教会背景，他也不强调爱神，他强调神爱他，没关系，神爱你也是希望你去爱神，因为爱是神先供应给我们的，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嘛。那如果神爱你，然后你现在从而明白了神爱你是希望你他和你建立一个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彼此相爱的关系，你就会长大然后去爱神。那是爱神的标准是什么？约翰福音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如果你有了他的命令你不遵守，你就想一想你说的那个爱和圣经给我们的标准的爱是不是一样。好，往下，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很多人就讲啊，主耶稣怎么能就显现，好像听很多见证像天方夜谭一样。我在群里面给大家做过见证，就是我很多很多次看到过主耶稣向我显现，他会告诉我一些事情啊，或者表达一下他的爱啊等等。很多人会觉得不是，说他这个人，要不然就有些人不信，半信半疑，有些人就会觉得好像主耶稣向谁显现那个人的生命就特别好，其实这跟生命没有什么关系，它和你的寻求有关系。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如果你是什么是爱嘛，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你什么是最大的命令呢？就是主耶稣希望我们信他嘛。如果你相信他，你愿意去相信他，你愿意赤露敞开在他的面前，愿意去寻求他，你就已经是开始在爱他的过程中了。也许很多东西做得不好不完美，没关系，这是一个长大长成的过程，你只要有那个心就可以，神都会来帮助你。所以在你寻求的过程中，主耶稣就会向你显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没有人看不见他的新郎，只等到上天堂才能看见他的新郎，这个其实是不正常的。好，若你常在他里面，他的话就常在你里面。但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习惯了按照自己过去的方式，比如说别人让你很不爽，你就心里面就很气愤，甚至开始咒骂他啊。也许你以前直接脱口就骂出来了，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哎呦，我好像基督徒嘛，不能脱口就骂人，但是你心里还在骂他，然后你心里骂他很久，然后你心里就恨他，恨他为什么还活着，为什么立刻不消失。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在基督里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说的很清楚，你要饶恕啊，然后你的仇敌就是你神会来为你亲自来伸冤。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什么叫你在基督里？很多人就说我信我在基督里，可是你知道你跟他在一起，你听到他所说的，他谈论的那个事情，你听几句话大概你就知道他生命在什么样一个状况里了。所以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表现形式，住在基督里的形式就是他的话在你的里面。当你的任何事情来了，你的情绪来了，你的环境来了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在你的里面给你力量，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面对，怎么样来处理自己这一部分的看法，调整你的思想。这个就叫在基督里。就像刚才我们说，你不能说我爱神，爱神的表现就是什么？你会去愿意去遵守神的话，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 好，我们继续往下。他说的非常清，若你常在他里面，他的话也就常在你的里面，你求就必成就。你知道主耶稣说的话没有假的哈。为什么很多祷告不成就呢？其实你应该去看一看圣经里面说的，它不是说一个因果关系，而是说这是一个神的律，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很多人说啊，神的话也没在我里面，有些事情成就了。我们一直强调神是有怜悯的神，当你还是个婴孩不懂事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可能做的不对也不得当，但是神仍然会帮助你，这是他因他丰富的怜悯。可是这并不能成为你不去长大，长成明白真理，长成神儿子的样式，就长成一个懂事的基督徒，明白父心意的基督徒的一个理由。好好，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爱神，什么是神爱你。那很多的这个就是教会他会强调神爱他，但是我们一直强调神爱你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了，因为我们是最早是被他造的。那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可能神就已经让主耶稣在2000年前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永远是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但是神爱我们是他的先决条件，是他的生命的属性。神爱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被他的爱所感动，从而去爱神，所以形成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信徒他会去爱神，他不会就是他不会置之于神的话语不理，就是我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也曾经在一些聚会里面待过哈，就是为什么待不下去呢？我就觉得很多信徒他已经很奇怪，就是他明明活在犯罪的过程中，他就觉得神爱我，我没有罪，我是公义的。你要知道这样的话，其实你歪曲了神的生命和意义，我只能说你不懂事儿。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格外强调的就是这个啊，就是你也不需要用自己的力气死一把裂说我爱神，我要为什么做什么，不，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你生命到什么状况就按什么状况来行，不要勉强自己，但要真实面对自己，并且去寻求真理。你可以明白真理做不到，因为圣灵会帮助你，但是你不要不明白真理什么都不做也不寻求，或者不明白真理然后按照自己的血气去瞎做，这个没有意思哈。呀，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主要在强调的什么是常在，对吧？因为我们这几段我们是要在描述这三个词的区别，而不是要告诉大家你不结果子就把你剪去。剪去有希腊文的解释是将它扶起，那不代表说你可以为所欲为，神都是去扶起你的哈。他是在告诉你，你靠着你的自己，你其实是结不了果子的。你靠着你自己结不了果子，你就一定会被剪去。但是神不会让你被剪去，因为他已经派了耶稣基督来救了你，把圣灵放在你的里面。所以圣灵他亲自在下面告诉我们，就是你怎么才能结果子呢？也就是你怎么才不会被剪去呢？因为剪去根本不是神的目的嘛，他把你拣选回来，他怎么能希望剪去你呢？他拣选你干什么？他为你死干什么？他是希望把你扶起来，但怎么能够把你扶起来呢？怎么能够结果子呢？圣灵就告诉我们了，接着下面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要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常在神的里面，这样的话就等于我们和主耶稣联络上了，而他自己的生命会透过我们结出他自己生命的样式。那很多基督徒说我想活出主耶稣，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活，那其实你活出主耶稣的方式在约书亚记1:8-9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就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因为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嘛，那这句话换成我们现在在新约下被主耶稣的恩宠恩典所救赎的人，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讲呢？就是神的应许不要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也就是说当你这个持续默想神的话语，就等于住在神的话语里，那你其实就是住在主的里面，那你其实就是连在葡萄树上了。那这样的话，只要你连在这个上面，你就会结出果子。这样说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叫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就是住在他的话语里，这话语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你持续不断的用这些话语来对抗你现在的环境，对抗你现在的情绪啊，对抗你心里的那些问题。可能你没有盼望，那圣经里的话语给了你盼望。可能你从没有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讲他原生家庭啊，父母啊没有爱他或给他压迫，或者他从小是可能是 单亲或者是孤儿，或讲原生家庭对我有很多迫害。你要知道啊，原生家庭对你有迫害，或者是原生家庭对你有宠爱，你现在都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旧有的你过去了。不管是过去你的父母多宠你，你不能以你父母宠你那个标准来想上帝啊，因为你的父母对你的宠爱很多也许是一种不在神的爱里面的范围。那也许你的过去的原生家庭很让你觉得你很糟糕，你很落寞，没有感受到爱，充满了苦读和压力，但是那个你也已经死去了。现在圣经里说的话语非常清楚，神是你的爱，他怎么爱你，你去读新约圣经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好，我们说的是常在啊，这就叫常在。那有些基督徒说，哎，我最近就还不错呀，然后或者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不错了，可是最近又不太好了。那是因为你那一段时间常在神的里面，你这段时间不常在，就是你这个枝子已经跟树没有完全连上，你就没有那个鲜活的供应，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可能觉得没有力量，或者觉得没有方向，非常迷茫，甚至于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是常在哈。所以我们想有正确生活的方式，就是你要住在他的话语里。那整个传道其实传的不就是神的话语吗？为什么？就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住在神的这个给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中，住在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中。所以 OK， 你知道我们听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但是这个经文是逗号，对不对？信道是从听道来，逗号，后半句是什么？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大家听到要顺着传道的人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那个话语的种子在你的心里面栽下，而不是只是回到了传道的人所讲的这些分享里。对他的分享，他对经文的理解和启示，他可能很多的时候造就和帮助我们，但是神更希望我们拿到那颗种子，亲自栽在你的里面。你不是要活在别人的启示里，你是要活在这个种子在你心里带给你真实的启示里面。所以我们一直强调，非常盼望大家听到的时候，不是回到哪个传道的人面前，也不是回到哪个牧者或者教会的面前，而是要回到话语的面前，将这个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昼夜去默想。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开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样丰富的含义，怎么样来应对你生活中的问题。但是神的话语就是神自己，当你把神自己这个超自然的神，这个大过于世界的神，没有他做不了事情的神放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些话语会给你生出智慧、方法、方向、安慰、力量等等一系列。所以它是一个活的，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就是你们要回到话语的面前。